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上文书讲到，李鸿章在苏州杀降，朝廷和曾国藩都为过多的质疑，但有一个人却自始至终是不依不饶，此人是谁？正是戈登。因为自打苏州杀降开始，戈登是极为愤怒啊，这是一个有预谋的杀降，戈登始终就被蒙在鼓里，就像一个十足的傻瓜，完全被人耍弄了。特别恼火的是，前文书跟大家讲过，当初纳王太平军和曾国藩、李鸿章谈判的时候讲明了，由英国人戈登做保人，而且他亲口答应纳王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可是自己没做到啊！这不仅让戈登失信于人，而且是大英帝国军人的尊严和荣誉蒙受羞辱，让他不能容忍。其实早在杀降那天的下午，戈登就觉察到了异常。为什么？当时他在楼门遇到程学启，问他发生什么事儿。这个时候其实杀降的行动已经开始了，即便如此，那位程学启仍然是含糊其辞，不肯吐露实情，并且编造谎言说啊，这个纳王没有前来受降，他跑了。当时我们就讲过，戈登大感疑惑，因为在这之前，戈登眼睁睁地看着纳王等人前往受降地了，他怎么能跑呢？看着外边纷乱的景象，戈登感到不放心。也就是在程学启撒了谎走以后，戈登便绕城前往纳王府打探情况。天蒙蒙黑，戈登到了纳王府，王府里是一片狼藉，一个人影都没有。怎么讲，屋里都被打劫一空了。这情景让戈登是目瞪口呆。夜幕已经降临，激烈的枪声不断地从城里传出来，戈登知道完了，这回是出事了。正当他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一个黑影从暗地里窜了出来，扑通跪在了戈登的面前。大半夜里出了一人影，真把戈登给吓了一跳。但仔细一看，只见此人面色恐惧，浑身颤抖。他告诉戈登，我是纳王的叔叔，清军刚才来抄家，抢走了东西，是逢人便杀呀。我和一些亲友死里逃生，请戈登先生救救我们吧。一边哭着， 这位纳王的叔叔带着戈登来到了他们的藏身之处，这儿还躲着一些纳王的朋友。这些亲友一见戈登，哎呦，是嚎啕大哭啊。纳王的叔叔就跟戈登说，我们是跑了，但纳王下落不明，因为外面的屠杀已经开始了。直到此时，戈登还是难以置信。戈登就安慰这帮亲友说，哎呀，有可能啊是一些乱兵，我呢会找人来保护你们的。当时戈登身边只带了一名翻译，他打算出去求援，但是啊，纳王的这些还活着的亲友们是死活不让他走。为什么？救命稻草啊，戈登是目前唯一的救命稻草。就这么着，托持一直到第二天凌晨的四时才说服了众人，戈登得以抽身。直到临走，戈登还告诉这帮亲友们，你放心啊，我会回来的。哎呦，真是没下文了。因为戈登离开纳王府后，找到了他的卫队和汽轮，此时城内的大屠杀仍在进行，什么城门道路都被封锁，水面上也严禁船只通行，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淮军士兵。因为没有李大人和程学启将军的通行证，谁都甭想走。事后据这个戈登回忆说，连他的弃船卫队被扣留了一个多小时才肯放行。等到戈登再次回到纳王府，空无一人呐。此时的戈登极其愤怒，他到楼门去找程学启，啊，既然投降了，他们就应该受到保护。当然，戈登这指的是太平军的投降人员，还有他们的亲友。程学启也理亏呀，支支吾吾进行了辩解。啊，他说：“戈登先生啊，是这么回事，这降兵叛乱了，不得不镇压。”戈登当然是半信半疑啊，但直到这个时候，戈登仍然不知道那八王已经被杀。后来他离开了程学启，走到栅栏边的时候，哎，碰到了贝莱少校。在交谈中，是这位贝莱少校说出了事情的真相，让戈登是异常震惊。因为贝莱少校告诉戈登，那些人都死了。什么？八王都死了？是的，纳王还有其他人都被处死了。哎呦，戈登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啊，但这是贝莱少校告诉他的呀。但是贝莱少校还告诉了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说虽然他们都死了，但纳王之子在我处，他请求得到咱们的保护。听闻此言，戈登的眼珠子瞪得都快掉下来了。他跟着贝莱少校见到了纳王之子，把纳王之子带上了汽轮加以保护。在那之后，他们又开船到了八王遇难处，哎呦，找到了八王的首级。这血淋淋的事实说明了一切。回想这事情的前前后后，于是戈登相信所有的一切都是经过精心策划，而且是有预谋的谋杀。戈登的震怒到达了极点，我要见李辅台。是的，戈登开始发飙了。1863年12月7日，也就是杀降发生的第二天，情绪激动的戈登是不顾一切闯进了李鸿章的大营，找李鸿章算账。这戈登冲进了大营，面色狰狞，活像一头发疯的狮子。哎呦，可把幕僚们吓坏了。这些惊慌失措的幕僚们告诉他说，哎呀，李鸿章李巡抚大人进城去了啊， 这个余怒未消的戈登找不到李鸿章，也没辙呀，于是留下了一封措辞极其激烈的信，扬长而去。李鸿章真不在吗？李鸿章躲起来了，他知道戈登要来闹事，乘船离开了大营。但这件事儿真是让李鸿章十分难堪。您想，作为一个省部级的高官，地方的统兵大员竟然落到如此的地步，真的是脸上无光。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吗？躲是躲不掉的。戈登离开了李鸿章大营后，没有就此罢休，他返回了常胜军驻地，扬言一定要讨回公道，甚至不惜发动兵变。而且戈登是公开叫板，要和李鸿章决斗，咱们一对一挽回我英国军人的荣誉。哎呦，这一点让李鸿章颇感不安。不过据戈登自己后来的回忆说，他找李鸿章是想逼迫李鸿章释放还被禁锢的几个太平军的高级人员，可是李辅台听说他来了呢，就进城去了。于是这戈登给他留下了一封简短说明自己意见的信，乘汽轮就前往昆山了。那么我们从戈登的回忆看，他找李鸿章的目的起初啊，不是公开讨伐，也就是让李鸿章放几个人。据他的回忆，他的语调很平静，看不出过激的表现。那临走的时候留的那封信呢，也是短简，并且是说明自己的意见。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但实际情况可并非如此。有史料称，戈登在信中曾要求李鸿章辞去巡抚之职，交出官房大印，以待清政府查办，否则戈登将亲率常胜军攻打淮军，并将苏州城重新夺回，交还太平军。这还了得，这简直是犯上作乱。虽然戈登的这封信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今天从李鸿章留下的文档中可以找到印证。在骈珠八降求片中，李鸿章称戈登有欲带领常胜军与官兵开仗之语，并且称戈登是招去郜云关义子郜胜禄及九从苏贼之广东人千余名，一书叵测。这些描述啊，和一些史料是基本吻合的。首先，这个英国人戈登收留了纳王之子，这是事实。其次，戈登在留下这封短信后便去了昆山，这也是事实。常胜军在攻下苏州后奉命撤往昆山，戈登去昆山与部队会合，不排除发动兵变的可能啊。因为前文我们介绍过，这个常胜军拥有六个步兵团， 四个攻城炮队，两个阵地炮队，一个舰队，一共3000多人。这是一支装备精良、极其凶悍的武装。一旦开战，那太平军残部很可能卷土重来，群起响应，这后果可不堪设想。对此，李鸿章不能不感到担忧。更令李鸿章头疼的是，外界舆论对他是极为不利，尤其在华洋人对此事表示强烈不满。这些洋人是大肆渲染，猛烈抨击。有一位英国新任驻华陆军司令勃朗将军甚至威胁要终止对清政府的所有军事援助，并且打算把常胜军的统领权接管过来。这位勃朗将军还和翻译官梅辉利是亲自赶往苏州，当面要求李鸿章是背文认错。通过这些事，咱们可以看得出来，短短的几天，事态的发展那是相当严重。面对这一切啊，李鸿章一开始显然缺少必要的估计，尤其这个戈登的态度让李鸿章是始料不及。他没想到啊，这戈登会翻脸不认人，你胆儿大了，敢公开闹腾啊。事实上，沙祥可能引起戈登的反对，这个李鸿章早就预料到了。他之所以事前瞒着戈登，就是为了避免这个沙祥的计划受到洋人的干扰。正如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的，如果事前征询戈登的意见，他必然极力反对。此事也就是沙祥遂无了局矣。原以为生米煮成熟饭，戈登也只能接受现实了。如果他早知道了，这事儿肯定干不成了。但没想到，一个外国人的反应如此强烈，而且这位戈登出格的举动真是让李鸿章措手不及。因为在他眼里，戈登是历任他用的常胜军统领里最好的一个呀。前文我们跟大家介绍过，戈登出身于英国军官世家，他的父亲是皇家部队的一名将军。从小啊，戈登就受到良好的教育，15岁考入皇家军事学校，毕业后进入军界，成为一名年轻的工兵少尉。在这个过程中，戈登还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应该讲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和实践经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戈登又跟随着英国军队是入侵中国，而且还参加过对圆明园的抢劫和破坏。这时他的官职已经升到了工兵少校。在这儿呢，还得有必要介绍一下这常胜军的背景。第一任统帅华尔战死以后，英方为了插手常胜军，曾经极力推荐戈登作为继任人选。从条件看，这戈登的资历和能力足堪此任，无可挑剔。不过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因为戈登是英军司令斯塔夫利的妹夫，这斯塔夫利的举荐不排除有私心的感觉。当然了，后来戈登落选并非这一原因，而是出于英美两国的政治交易，使得那个白奇文从中获利，结果让白奇文捷足先登了。后来不给您介绍吗？一年多后，这个白奇文事件发生了，李鸿章把白奇文就地撤职，而戈登的机会重新来了。又是在他妹夫斯塔夫利的再次举荐下，戈登顺理成章地接任了常胜军。他正式到位是哪一年呢？1863年1月。那一天戈登正式成为常胜军的第三任统领，他是一位职业军人。毫无疑问，和那些流氓鬼子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戈登具有良好的军事素质，甭管是训练还是指挥作战，比那两位前任呢 更专业更优秀。这位戈登训练很严格，而且打仗是讲究战法，作战的时候强调两翼和后路的保护，而且特别注重水陆之间还有步兵炮兵之间的多兵种配合。您得想想，那是1863年的，这种先进的作战理念和模式不仅对太平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而且对李鸿章淮军陈旧的战法也是一种改变和提升。另外，在管理和驾驭部队的能力上，这位戈登的表现同样是可圈可点。上任之初，其实有些人不服他，一些白旗文的余党啊，和美国军人联合起来，哎呦，不断的制造麻烦。换句话说，我要把你这英国佬赶出去。有人甚至断言，戈登这英国佬啊，站不住脚。事实情况，戈登不但站住了脚，而且还成功平息了多次哗变，躲过了有预谋的暗杀，并且这英国佬有几招，通过什么呀？清洗、安抚、拉拢、分化，哎呦，把这些敌对的力量逐一化解，从而牢牢地掌控了常胜军的大权。所以，综上所述，单从能力上看，这戈登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极其优秀的职业军人。他恪尽职守，勇敢冷静，同时还讲究科学态度，从来不蛮干胡来。哎，可以给大家讲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上海外围作战时，起先呢，戈登一直是按兵不动。当时他有个理由，说最精准的地图没绘制出来，没有地图我是无法作战的。哎，当时他很坚持啊。其实上海没地图吗？有，不过绘制的比较简陋粗糙。那戈登就说了，你这地图啊还不如不给我呢，错误百出，我根本没法用。有人对此就提出疑义了，地图就这么重要吗？哎，你的前任那华尔没有地图不照样打仗吗？对于这种质疑，当时的戈登是不屑于回答，因为他坚持自己的想法。但是戈登是说到做到，冒着危险亲自在上海周边进行实地勘察。有一次在勘察中居然遭遇了太平军，差点成了俘虏。总之，戈登的功夫没有白费，在他的努力下，最精确的地图终于绘制出来了。这个地图的范围包括了上海周边方圆百里的地形地貌，而且在上面清清楚楚地标明了哪是村庄，哪是山峰河流和他们之间准确的距离。应该讲，测绘技术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是相当落后，戈登的这张地图采用了西方先进的测绘技术，精确度是大大提高。所以这份地图被李鸿章看到后极为赏识，包括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磨刀不误砍柴工，因为戈登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这精准的地图保证了部队灵活机动而有效的作战，并且最大程度的避免了伤亡。除了绘制地图精确，这位戈登在战场的表现也是相当神勇。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